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的读经进度从这个星期二开始进入到传道书。传道书这本书的作者是所罗门。旧约圣经里一共有五卷智慧书，其中的三卷都出自他的笔下，雅歌、箴言和传道书，这三本智慧书全都出自所罗门之手。神赐给所罗门王无穷的智慧，他不只是用神所赐的智慧管理他所统治的以色列王国，他也把智慧的言语和人生的感悟整理成册，传承给子孙后代，使神的子民能从中得益处，被造就，享平安。可能大家都知道，所罗门王在他做王的后期，也就是在他人生的晚年，他离弃了神，这是他人生的悲剧和失败。他在晚年时提笔写下传道书，书中所记录的大多都是他的经验教训，他现身说法，告诫世人，这个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一切都不能带给人满足和喜乐。他说，人活在世上最要紧的是要敬畏神，要纪念造你的主，谨遵他的诫命，要持守信仰，敬虔度日，这才是人生的终极意义和价值之所在。按照读经进度，今天我们来到传道书的第十二章，也就是全书的最后一章。来到这里啊，已经进入到全书的尾声。传道者在结束他的长篇讲道之前，再一次重申本书的中心思想，那就是人活在世上，要尽早明白世界的虚空和敬畏神的必要。在开始分享经文之前，我们先来把今天晨祷选读的经文读一遍。传道书第十二章一到八节，你当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的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看守房屋的发颤，有力的屈伸，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都昏暗，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雀鸟一叫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衰微。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了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要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银链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好，经文就读到这里。开篇第一节经文说，你当趁着年幼，当纪念造你的主。传道者大声疾呼，年轻人啊，你们不要以为能在这个世界上抓住或获得一些什么，请相信那些已经尝试过这一切的过来人吧。这个世界可见的利益和肉体的欢愉都不能给灵魂带来充实和满足。古往今来， 人们都以为金钱、名望、权力、学问、艺术、尊荣、享乐等等吧，可以带给人欢畅和享乐。而所罗门王终其一生，他用尽他的资源、人脉和精力，在上面所提及的各个方面都一一尝试过了，他试图从中获取快乐和益处，但最终发现这一切都是徒劳，都是虚空，这一切他无法带给人安慰和喜乐。生而为人最大的福乐，在乎寻求认识并纪念造你的主。是的，你们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当持守信仰，敬虔度日。这是人被造的目的，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也是你一生蒙福的途径。而履行这个职责的最佳时机，就是要趁着年幼，你要在人生的开端，在精力充沛的最好的年岁里，竭尽全力去追求认识神，思想他的美善，领受他的恩典，一生跟随他，侍奉他，荣耀他。你要认定他哦，要追随他，要把自己一生的幼年、青年、壮年、老年，把一生所有的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他，要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经文里所说的衰败的日子，指的就是疾病缠身的日子，是那个死亡临到的日子。是的，追求认识造你的主要趁早啊，要赶在疾病和死亡临到你之前。倘若死亡把你从这个寄居的世界里挪到了那个永远的世界，所谓永远的、永恒的世界，指的就是从神那里领奖赏或遭刑罚的永生的世界，在那里有审判。倘若到那个时候你才意识到，我在有生之年还从来没有为永生做过任何的预备，到那个时候再后悔，那一切就太晚了。此时此刻，当你还活在世上，要抓住一切的机会纪念造你的主，要和他建立一个亲密稳固的连接，要立志做属神的民，要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所喜悦的人。这是你生而为人的职责和本分。而履行这个职责的最佳时机，就是趁着年轻。你要把自己最好的岁月和最美的青春都用来侍奉神。为什么要趁早啊？为什么不能延后呢？在后面的几节经文里，所罗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因为他写传道书的时候已是垂垂老者，他自己的人生已经来到日暮西山的晚年。他描述老年人体衰多病的情景的时候，栩栩如生。他说，日头、月亮和星宿的光芒已经变为昏暗，老年人视力减退，听力减弱，脸色灰暗，记忆力衰退，反应迟缓，嬉笑的日子啊，已经一去不复返。经文说，雀鸟叫，人就起来。老年人睡眠差，稍有一点响动就被惊醒，漫漫长夜啊，睡卧不宁。他说，人怕高处，杏树开花。老年人他不能登高，不只是体力不支，而且恐高眩晕，他们头发花白， 远远看去就像杏树开花。和早先精力充沛的盛年时期相比，所罗门深感步入老年之后身体的衰残和精力的减退。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年龄的增长，身体的状况那是每况愈下，视力下降，听力减弱，腿脚不灵，器官的衰退，肌肉的流失，死亡的征兆无时不在提醒自己，在世的年岁即将结束，人很快就要回到那个永恒的世界了。在全书的结尾处，也就是最后的一节经文里，他说，人所做的事情，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是的，死后有审判，将来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神面前交账，个人要按着他所行的被纪念。想到这里啊，所罗门情不自禁地又一次对世人大声疾呼，你们当趁着年幼啊，要纪念造你的主，要敬畏神，要紧紧抓住神，与他同行，好使你在最终交账的时候有喜乐。上个星期五，我带亨瑞小家的弟兄姐妹查经，他们在查经过程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和讨论的内容，和今天我们陈导所分享的内容密切相关，紧紧相连。我想在这里把我们查经过程中所讨论的一些精彩片段呈现出来，以帮助大家更深的明白到底什么是信仰，什么是敬虔，为什么所罗门在传道书里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情全都是虚空，他为什么要反复告诫我们人生在世要纪念造你的主，要持守信仰，要敬虔度日。上个星期五我们小家查经的内容是创世纪的第四章，讲到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因为犯罪被逐出了伊甸园，而亚当的儿孙他们在乐园之外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人生境遇就是第四章所讲述的主要内容。经文告诉我们说，亚当的长子该隐出于嫉妒和仇恨，动手杀了自己的兄弟亚伯。神给该隐的判决是，地不再为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神对该隐说，大地将成为你蒙羞受辱的所在，你要飘荡在地上，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你所到之处人们都知道你是杀人犯，你杀了自己的兄弟，身上流着无辜人的血，人们会轰赶你，会耻笑你，你要流离失所，暴愧蒙羞。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的挪得之地。从此啊，该隐迈向了一条与神背道而驰的不归路，他要在这个世界上开创一条属于罪人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人生之路。地虽不再为他效力，但他要凭人的聪明才干去制服那地，使他伏在自己的脚下。他身上虽然留有杀人犯的羞辱的印记，但他要用功名、财富和强权来遮掩并涂抹他犯罪的羞耻。伊甸园已经离他而去，他要凭一己之力重新打造属于自己的乐园。从那以后，该隐真的就永远离开了神的面，至死都不再回头。 当时啊，有一位第一次来我们小家聚会的福音朋友发问说，你们总说耶和华神他全然公义，可是这位公义的神在审判该隐的时候，他没有秉行公义，他没有遵循杀人偿命的原则宣判该隐的死刑，而是容让该隐逍遥法外自谋生路，对此你们怎么解释？我们小家的弟兄们针对这个问题给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回答。他们说，首先人不应该凌驾于神之上，去评判神所做的决定是否合理，是否公义。他是造物主，他全然公义，他就是公义的设立者，我怎么可能凌驾于神之上，用自己设定的所谓杀人偿命的公平原则去评判或指责神不行公义呢？我们信仰的基础就是首先要摆正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他是全能的造物主，我是他造的，我是属他的，我全然俯伏在他面前，尊主为大。非常好的回答，这个弟兄重申了我们信仰的基石，明确了人和神的从属关系。是的，他是神，我是属他的，我完全降服于他。接下来另外一个弟兄就这个问题还做了一个很好的补充，他说，我从心底里感谢神，没有按照人所设立的所谓杀人偿命的公平原则立即取了该隐的性命，正是透过该隐及其子孙后代的人生境遇，神向人显明了什么是罪人的道路。整本圣经从始至终都在教导我们，不要站罪人的队伍，不要行罪人的道路。透过该隐的人生，我清楚地看清了罪人此生所行的那条通往灭亡的道路，由此也更坚定了我今生不行罪人的道路的决心。那个福音朋友继续发问道，可是人犯罪那也是迫于无奈啊，首先神把人逐出了伊甸园，而该隐更是被迫迁往东边的挪得之地，是神迫使人踏上了那条与他分离的不归路，不是吗？哦不，亚当和夏娃是因为犯罪才被逐出伊甸园的，即使在他们被逐出乐园之后，神也没有把人摒弃在他的恩典和眷顾之外，听凭他们自生自灭。神应许说，将来必会有拯救者降临。亚当在离开伊甸园的时候，已经清楚地从神那里领受了这个应许。而且从始至终，亚当都在自己的家里倡导敬虔，他指导子孙后代向神献祭，以此作为他和他的家人愿意与神和好，盼望拯救者降临的一个具体表现。该隐最终沦为杀人犯，成了不敬畏神与神为敌的恶人的代表，那绝对不是迫于无奈。该隐有充分的自由，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他完全可以像他的兄弟亚伯或赛特那样，成为敬虔的后裔，成为神所喜悦的人。神清楚地向人显明了他喜悦什么，他恨恶什么。但该隐他完全无视神的警戒和管教，起初他在献祭的事情上漫不经心，缺乏敬畏之心，接下来他又无视神的管教，不反省，不认罪，再发展下去那就是嫉妒仇恨，以致最后动手杀人。 人永远不要申辩说，我犯罪那是形势所迫，我与神隔绝那是因为我别无其他选择。哦不，人只要愿意认罪悔改，愿意回到神的面前，他就必蒙神的怜恤，悔改的道自古就有。那个福音朋友满脸困惑地问大家，你们怎么会认为该隐的人生是毫无价值的呢？他也曾建功立业，他建造了城邑，并以自己儿子的名字来命名那城。该隐的子孙后代中出过畜牧业的祖师，出过娱乐业的祖师，还出过铸造业的祖师，他们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不也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吗？当时景深姐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说，该隐及其子孙，他们在地上所经营、所思想、所关注的焦点与神的心意是背道而驰的，他们从来不思想神的事情，也从来不寻求神的安慰，他们建造的城邑也不纪念神的恩典，他们建造的城市是以自己儿子的名字来命名的，他们是人的儿子而不是神的儿子。该隐的后代中虽然出过畜牧业的祖师、娱乐业的祖师和铸造业的祖师，可是他们中间出不了信心的祖师，也出不了敬虔的祖师，他们与神无关，他们不学敬虔的事，他们不敬畏神，不侍奉神，不荣耀神，在神的眼中他们毫无价值，不足挂齿，就如滚滚红尘中的一粒尘埃，转瞬即逝，归于无有。凡是神看为恶的事情，我会告诫自己不去行。对我来说，今生活在世上最大的价值，那就是讨神的喜悦，做他所喜悦的人。其实景深加入我们教会的时间并不长，但透过内在生活的操练，他坚定不移地认定，做神所喜悦的人，那是我今生最大的追求和价值。在神量给我的福分之外的其他的建树或者成就都将归于无有。小家的另一位姐妹 Grace 也表达了同样的心声，她说，如果此生你不认识神，从来没有和神建立过任何的关系，那一旦生活中突发什么意外或挫折，你很可能瞬间就陷入到万劫不复的境地。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曾经竭尽全力所追求所赚得的功名利禄和你手上所拥有的万贯家财都不能救你走出绝境。 Grace 还提到了最近啊，因为抑郁症离世的港台明星Coco 李玟的遭遇。这位天后级的当红歌星，她唱片的销量和事业的成功可谓是登峰造极，但所有的这些成就和她坐拥的过亿的资产都无法帮助她战胜疾病和忧虑，最后只能一死了之。曾经的辉煌和赚得的一切都将归于无有。小家的另一位姐妹当场还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得胜的见证，她提到了港台的另一位歌星郑秀文的经历。她说，当年郑秀文也曾深陷于抑郁症的病痛之中，但她在患病的过程中持守信仰，靠着神的引领和扶持，最终她走出了困境。郑秀文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世人，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性命，有何益处呢？人生在世啊，当抓紧时间认识造你的主，回到神的面前，他必指引你走上蒙福的道路。 坐在他们中间啊，我听着他们的讨论和分享，心里充满了欣慰和感动。亨瑞安妮小家的家园大多都是年轻人，他们是我们教会的中坚力量。这些年轻人，他们通过内在生活的学习和操练，每个人都和神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他们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了所罗门在传道书里所宣讲的主题。什么叫做持守信仰？什么叫做敬虔度日？那就是要像我们小家的这些年轻人那样，深信自己的好处不在神以外。他们认定今生最大的祝福，那就是能行在神所设定的那条蒙福的道路上。他们活着最大的愿望，就是唯愿神的旨意能够畅通无阻地成就在他们的生命中。希望刚刚的分享能对大家有所触动，有所开启。在《传道书》这本书里，所罗门苦口婆心，三令五申地强调世界的虚空和敬虔的必要。对于《传道书》所教导的真理的一个最好的诠释，那就是遵行这个法则。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和所行的道路，都能在神面前蒙悦纳。愿神的恩典、慈爱常与我们同在。好，今天的分享就结束在这里，愿神祝福你。